能够把未来的事讲得这么清楚，一点含糊。我想不久之前有一个传道人刘一鸣先生来过你们这里，你们有没有听过他做他信主的见证？这个刘老先生他说他怎么信主的呢？他说就是犹太人复国这个预言应验，哎呀，让他对圣经敬佩的五体投地。他说当他在青年时代大学生的时候，他是无神论者，信奉唯物主义，所以反对圣经，自己还编剧，我看他样子不像是演剧的，他说他又编又导，编什么剧呢？就是要编反宗教的剧。说那个时候他在上海啊，现在的七十几岁大学生，至少是五十年以前了。他走过上海一个礼拜堂，看见礼拜堂门口啊挂一个大的标语啊，上面写几个字：犹太人必要复国。哎，他是读过大学的嘛，他说这个耶稣信耶稣的人呢，简直是口出狂言了，他怎么能够像这个胡说八道说犹太人那个复国呢？犹太人已经亡国两千多年了，他怎么知道犹太人要复国呢？孤往听之了，所以从来不听啊，到底那天他就跑到礼拜堂去听去了，听他讲的什么东西犹太复国，说听听了半天听不顺耳，所以听了一半呢起来跑掉，非常觉得荒谬绝伦呢，听不下。但是后来他做了官，被派到印度以后呢，因为时局的改变，哎呀，印度要赶他走，他就跑到了巴基斯坦，在那里苦闷徘徊的时候，有一天读报，哎呀，是犹太人复国了，一看见这个报纸，就让他想起几十年以前他年轻的时候那个教会所写的标语，犹太人要复国，他没有想到这个圣经要严重哦，这个事情真的出现了。但是他说恐怕是巧合，犹太人呢、到底复不复得成呢、很难说，因为现在啊四周围阿拉伯的国家十几个都在打他，他要复国恐怕还没有复成呢就给人砍掉了啊，所以他说这个应验还是成问题，还暂且下定论，所以等。哎，一等等没有多久啊，出乎他意料之外，犹太人把十几个阿拉伯国家打败，真的成立政府了，真的选了总统了，他应该相信了，他说还不成，除非犹太人成立国家进入联合国，成为联合国的国会员，那么我才真相信了。又找出个理由来了，他认为这件事情很难办得到，因为他知道联合国刚开始的时候虽然是热战内有了，冷战非常激烈，苏联人赞成的美国人就反对，美国人赞成的苏联人就反对来否决，所以结果啊讨论来讨论去很多事情都不能通过。他是懂得政治，他说这个犹太人复国啊，如果不被世界承认呢还是不能算复国，所以他等了联合国的表决，过了没有多久联合国表决说这个以色列国正式通过，一致通过，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。这是联合国的历史上第一件大事， 是两个敌对的阵营印字通过。哎呀，这个消息一来的时候，这个刘老先生啊，不能够再怀疑了。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信了耶稣。所以这个地方主讲得很清楚，你们看见这些事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说的，这是我耶和华说的，圣经是神的话。不但是这一个预言，你有没有看见圣经里头对于这个时代的分歧，人类社会的前途都在那做预言？我们也看见今天第一线的预言。我们做基督徒越研究圣经，我们心里头非常的明亮，常常很人觉得哎呀，前途茫茫，何去何从。你熟读圣经，你就不会有这个茫茫无所适从的感觉。为什么你看见神已经把将来的事告诉你，耶和华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所以神的话能够做我们人生的指导，给我们前途指出一个方向，因为他是知道将来，他也掌握将来。为什么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呢？我们看见圣经里头有许许多多奇妙科学真理在里头。圣经不是一本科学书，所以你要满足你求知欲，你要失望。但是圣经既然是神所写的，所以很多科学上的真理与圣经并不冲突，是合乎圣经的。有很多人的错误的观念，以为啊、信圣经就不能信科学，信科学不能信圣经，这完全是矛盾。圣经不是科学书，所以你要从里头来研究天文地理，你不能够找到一个很系统的啊一个道理在其中。但是里头呢，一切的道理总不能够你觉得很难接受，不合乎圣经啊，不合乎。我们知道，譬如说，从前的时候，人对于这个大地是安置在什么地方，人们都是不知道怎么样来解释这件事，总认为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有一个地基，所以啊，这个地球坐在上面。但是圣经里头讲得很清楚，我们所居住这个大地是悬在虚空。我们来看一看约伯记，旧约约伯记27章第6节，旧约约伯记27章第6节，多少页？630页啊，645页。约伯记27章第6节，啊，对不起，26章第7节，神将北极铺在空中，将大地陷在虚空。将大地陷在虚空，所以这个大地并不是有一个地基，圣经说是在空中掉落的。 太空里头的那个星球，并不是那个房子一样一个地基在那里支持着它的。月河期是3500年以前的人所写，那个时代的人哪里能有这么科学的头脑呢？印度人一直认为这个大地啊是有七层，有七层。每一层呢，下面都有一些大象在那里出走，所以每一层呢有海、有树、有人。第二层又是几个象，第三层又是象。所谓地震是什么？地震就是这个象很痒啊，在这上摇，这地震。这是他们说，还有人说这个海水为什么会有涨潮有退潮呢？他说因为这个大地是个怪物，我们人就活在这怪物的身上，这个海水的起退就是那个怪物在那里呼吸，他一呼这水就出来了，他一吸水就进去了啊！这个是那个时代人的说法。圣经是与那一些古离奇怪的作品、那些书同一个时代的产品，但是圣经没有那些时代的那些迷信、那些荒唐、那些随随便便的假说。这并不是圣经作者他的头脑有这个聪明，乃是圣经作者被神的灵感动，把事实写了下来。他比如说发现地球是圆的，绕太阳而行走，这一个事实在科学的发现是从哥德里、伽利略的时候才证实，那是1400多年1500多年的事之后。但是圣经里头老早也讲到同样的事，只是人没有注意。我记得当我在大学里面念书的时候，我听季子文牧师开布道会，哎呀，布道会完了以后他有一个问题解答，他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自由问。你想是一个同学啊，突然就站起来了，老师不客气就问他。那时候我刚进的，我就拼命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不要让别人乱问一场，问的牧师答不出来这怎么办。那个同学问什么？他说牧师，你刚刚说圣经老早说那地球是圆的，什么地方说的？哈哈，他这一问我心里噼啪直笑，我说糟糕了，这个季牧师啊说花了嘴，这个人问答不出来怎么办呢？季牧师说当然有，圣经里头记载清清楚楚，请看以赛亚书40章22节。以赛亚书40章22节第几页？850页。以赛亚书40章22节。神坐在地球大天之上，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，他铺张穹苍如幔子，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。并不是说大家读以赛亚书40章22节，神住在地球大圈之上，他一念出来，我的心安排的，哎呀，感谢主，圣经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我没有听错。那个问的人呢，马上也点头，哈，是有道理，是有道理。后来我就发现，不但这里，这个箴言书第8章27节也说了同样的事。 以赛亚书前面箴言书第八章二十七节，七百七十四页，谢谢。啊，七百七十五，箴言书第八章二十七节，他立高天，我在那里；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。这一个圣经，以赛亚书是主耶稣降世之前七百年写，箴言书那就更早，早已经受神的启示，把这个地球是怎样一个形体记载下来。啊，这的确不是以赛亚有这个聪明，也不是所罗门有这个智慧，是神的灵。哎呀，我看一本书上面讲，当伽利略、哥本尼讲到地动说地球是圆的时候，当时很多人起来反对。什么人反对呢？都是当时学者起来反对，当然也包括教会里头的人。有些学者在那里写文章啊，说哪有这么样子荒唐绝伦的说法，说人可以到处站的，树可以到处长的，雨可以到处下的，从下面呢、啊、这个雨下上去。我小的时候啊，刚听说地球是圆的，我也搞不通。我说如果我早上这样转，那晚上不是这样转，这怎么转嘛？说那个树怎么样子长呢？啊，说这个水怎么样子降呢？想不通。那个时候的学者也是想不通，说这样子荒唐了、啊，说是这样子的道理出来。所以看见圣经那个时候写出来没有望远镜，哦，看见啊地球在那旋转。为什么他们能写出来呢？不是他们的智慧，神的灵，作者是神。我们不要再说时间的关系。你去读约伯记，你去读传道书，哎呀，把这自然界的现象都是用最科学的一种方法表达出来，妙，真妙。所以圣经与科学冲突吗？绝不冲突。圣经是神的话，当然是合乎科学。最后，我们为什么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呢？因为圣经是活的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我们刚刚练过，神的道是活泼的。我们意思是说神的道是活的，意思就是给人生命。这个就是圣经的道和别的道不同。我们承认世界上有许多的书都有道理，但是那些道理好是好，不能给人生命。二加二等于四是数学的道理，你有没有读了二加二等于四，你就活得更好。生命本来是没有生命，你有生命。本来骂人的，读了以后二加二等于四不骂人了。物理也是很有道理，能够让我们对于自然的现象有所了解，但是对于自己，对于生命，仍然没有丝毫的力量。唯独圣经是活的，给你新生命，改变你这个人，给你神那里来的一个奇妙的生命。所以圣经是什么？圣经是不能朽坏的种子。当你的心用信心来接受圣经的真理，就好像一块田接受一个种子一样， 在里头能够发芽，在里头能够生长。你看见多少人的生命就是因为接受圣经、信靠圣经改变了，这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吗？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不信圣经他的生命会改变，你只看见一些人正式接受圣经，好好的研究圣经，信服圣经，我们看见他为人改变，圣命改变，是活的。从前有一个探险家叫 Stanley， 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第一个横贯非洲大陆。当他出发的时候，他带的行李有73件，要探险，带行李73件，越走啊行李越多，就一路丢一路丢，丢到最后呢，剩下一件他不丢了，什么东西？圣经。为什么不丢？这个东西不能丢啊，生命的宝藏在里头，不能丢。我不知道今天多少人旅行的时候你要丢东西丢什么，很多人第一丢丢圣经。哎呀，又大又重，麻烦丢下。但是那个横贯大陆的 Stanley， 他知道他生命危险，他说的心灵常常需要力量，所以什么都丢，大宝你都丢，就是一样东西不丢，圣经不丢，以至于使他安然的度过了最大的危险，恐怖横贯了非洲大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真正明白圣经里头有真理，圣经里头有永生。还有一个文学家，英国文学家叫 Walter Scott， 当他要死的时候，哎呀，他把他的女婿，他只有一个女儿，把女婿找着来跟他谈一些话，谈了以后他说请你去把那本书拿来，他一生写很多的书，你去把那本书拿来。他女婿说哪一本书？他的丈人说这还要问？有一个要死的人还有什么书呢？真的，对于一个要死的人，你该看什么书？看数学？对于要死的人看天文？哎呀，这个星球怎么转？所以这样一讲呢，他的侄儿他赶快把圣经拿出来了，说你跟我念，念哪里？念约翰福音14章1节，念到第6。哎呀，他的语气这样念：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。一练好，这个斯卡很得安慰，他的女婿也得到很大伤。大家看见没有？圣经是活的，给你新生命，给你一个永远的盼望。神把这宝贝的圣经给我，多么大的福分！神要我们在这个茫茫不知何去何从的世界，充满了痛苦的世界，让我们有一个力量，让我们有一个指导，所以把圣经给我们。但是我们多少人不要，我们多少人不信圣，这是何等可惜的事！ 这是何等自己受亏损。我巴不得我们在这个地方的人又查经班又教会应该报备这个圣经，研究这本圣经。你不要因为这个圣经你有所不懂，你就认为这本书不能够接受。亨利马丁讲过很好的话，一个典型的大学者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千万不要因为圣经不懂的地方来纷扰你，让你推翻你所已经懂。圣经所有些地方不懂，正是因为圣经是神的话，一个最好的证明。如果我们读圣经都懂，这就证明圣经是靠不住，不是神的话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根据已经懂，用信心去接受。对于不懂的，我们应该谦卑的求神来开导我们。我相信神会让我们懂得更多，我们能够从其中得到帮助更多。我们接受祷告。在大家低头祷告的时候，我要问一问我们今天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向神说，神啊，我愿意相信圣经是你的话。如果有的话，请你把手举起来。有没有这样？感谢主。有一位，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不勉强，如果你愿意，神会帮助。神已经把他自己接受这封信的形式，你愿意接受，你可以举手。我再问一次，就是问有没有人愿意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？感谢主。还有吗？感谢主，有三位姊妹。如果还有别的人愿意相信，请你把手举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就接受祷告。是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今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在你的面前，这是觉得何等幸福。你创造我们，你爱我，你用各样的方法让我们认识你。哦主，我们感谢你。如果不是你的启示，不是你的爱，我们有谁可以亲近你？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认识？感谢主，这样体恤我们，这样提醒我们，这样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为着你给我们的圣经，这是满心感谢。我们也为着我们常常忽略圣经、不信圣经，求主赦免。今天晚上有三位姊妹，他们愿意接受你的话，接受圣经是你的话。求主悦纳他们的信，求主坚固他们的信，求主带领他们在信心的道路上面奋速前行。认识你更多，得着你的福分更多。这样祷告，谢恩奉主的圣名，阿门。
Thank you.
要叫我的多女，你爱叫你与我和你叫我赞美你自己，你
爱的你的Thank you.
Yeah.